Hello，
嗨，
嗨，
好，
大家好，我们是
说书抵万金，一万，
我是子荣，
我是何太太。哎，今天少了一个人，没错，他生病了。
他与
好，
我们同在。
我们纪念他。遥远遥远以前，有一个神奇的人，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叫做。
爱任纽，哎，这个还不算奇怪吧？我觉得。
好，如果你是有读过教会历史的人，你应该知道他蛮有名，
给大家一个冷知识，他有不奇怪的名字，
叫
哦，叫
做
什么？
宜人，宜是宜兰的宜，仁是仁爱的仁，
什么？
这个不会比较不奇怪，
就是
这我觉得
很，
更奇怪。对于一个那么早期的古代人，翻译的这么。
就是天主教有一种想要让所有的圣人都有和中国名字的倾向，
天呐，
这好酷哦！是他
对，
姓什么？
不知
我
道，
不知道他姓什么，
只是说那个 Irenaeus of 这个里昂的爱任纽，
对，总之他的，如果他就是有，如果他写汉字的话，他就是叫宜人这样。
好，我们想要
天
仪式
呐！
一下宜人。好，那我们来谈谈这位宜人同学。
还是换成爱任纽吧，换回爱任纽。
好，那请问一下，一万同学，你今天怎么会想要谈他？
一个是因为我上个学期修了一门关于爱任纽的课，然后那我自己也觉得在这门课当中又学到很多东西，就拿过来跟大家讲讲喽。
好，所以我们今天要听的是课堂报告，来请。那
哎，
个一万同学的老
有
师，打开你的耳朵，看看一万同学学到的东西。
哦，我那篇报告的分数还蛮高的
好，但一万同学，你会怎么形容爱任纽？如果你都写了他的报告。
我大概会用我老师的一个形容词吧，这个。神学建设第一人，不是说那个 top one 哈，是这个 first one。
OK，
就我们有这种所谓的基督教神学的当然在他之前也有啦，像是这
保
个殉
罗。
道者尤斯丁哦，这个圣经当中的人物我们先不谈哈，当然也是历史中啦，我不是说要把他们区分开，yeah。
好，所以他对于神学的架构的建立是很重要的，可以这么说吗？
不是，这个会是《额利经
好，各位到这里，如果你已经开始有昏头转向的感觉，是正常的。好，我们回到艾任纽，那艾任纽到底做了什么？
我觉得他写了一个很有名的书啦，如果知道的人会觉得叫《博弈端》或者《驳斥异端》。
？OK，所以它有一个
听
很
起来
重要
就
的
对，
任务是跟异端吵架。
他自己用的词是揭露、展示，
他展示正确的，还展示异端？
展示异端，要告诉有点像我们可能
爆
会
料！
在教会里听过啊
爆料！
爆料！
哈，
就是你这个真钞摸多了，你就会知道假钞是什么样子。那他就是先把假钞告诉你，假钞是什么样子。
OK，那时候的异端有什么特质啊？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就是在那么早的时候，有所谓的异端吗？当然有啦，新约圣经写的一堆都是要
对啊，
去
保罗都觉得有
对
异端
分
了。
清。我们现在所讲的诺斯底的文献被挖掘出来之前，大家都觉得爱任纽讲的是，就是他讲的异端就真的是异端，但是那一批文献发掘之后，大家发现，原来爱任纽对对方的那些描述，一个的确是有一些文本是可以依据的，那还有一个是太负面了。
OK， 所以其实艾热纽曾经是很红的人，但后来有新的文献出来之后，他就变得比较不红了。
看在哪个圈子里吧，因为之前那些文献没有出土，也有人觉得艾热纽就是在瞎编乱造。
OK，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因为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艾热纽到底说了哪些东西是异端，然后让大家信以为真？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可能在之前也有提到过的马吉安。
我们可能要资讯补充一下，马吉安做了什么呢？
把旧约给去掉，不要旧约。
那为什么他不要旧约呢？
因为上帝是邪恶的，旧约的上帝是邪恶的。
你这一段如果被点成预告，你就完了。好，所以那个艾勒纽他认为马吉安断章取义，然后是异端，可以这么说吗？
比较是他认为诺斯底派或者那一些人对于圣经的诠释是断章取义，那马吉安的问题比较是把上帝给区分掉。
OK， 所以艾勒纽的时代大概最大他的敌人是诺斯底派。
对。
OK， 然后马吉安是一个小小的派别，
其实影响力也蛮大的。
OK，
对，
因为我记得我在书上看，好像马吉安本人也是从属于某一种诺斯底派。
会有这个争论，对。
哦，这是个争论。OK，
就他不一定大家都接纳他是诺斯底派这样子。
因为现代对于诺斯底这个东西的研究，无论是他们的文献或者怎么划分，都有很多的不同的看法。那有的觉得是某一种二分嘛，那或者有的人是觉得是这种灵肉之间的对立。有一些学者就提出来，其实我们很难从马吉安的文献当中真的看到他对肉体有多么的排斥，你只能说他对旧约当中的那个上帝有一些不满。
所以我们大概也是从刚刚的讨论当中渐渐摸索出诺斯底主义，诺斯底派的思想就是，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note 写的是多重宇宙不可知的至高者，然后是某种二元论。
哇，跑这么快。
我们前面不都讲完了吗？
没有
这是什么？好，你先解释一下。所以诺斯底主义是什么？
这个是在艾略纽的博弈端的卷一当中的了。那
所以这句话是艾略纽的摘要，
是我的总结。他怎么可能写多重宇宙横杠不可知的至高者？
我也想说这也太酷了。
这个就是我借用比较现代的语言啦，就多
想象诺斯底主义，他们是建基在基督教会，耶和华神论下面的东西吗？
没有。
OK， 好，所以他们的那个不可知的至高者不是所谓旧约的耶和华神。
对，但是呢，跟基督教结合的诺斯底主义，他们会把就是这个多层宇宙当中某一个层级的某一位神明跟耶和华神做上关系。
OK， 就他们收纳了耶和华神的概念在他们的论述里。
是的。
OK，
然后但是呢，那个至高的至高者是完全不可知的。
所以这样子为什么要跟他们吵架？他们根本就另外一个宗教啊。
OK， 这个就是最有趣的地方。因为当时很多人就拿这个东西来解释教会里的思想啊。
为什么要拿一个不是基督教的诺斯底派来解释基督教的思想？这个逻辑好怪哦。
OK， 问题就是什么是基督教的思想？
好像还蛮容易拿不是基督教的东西来解释。在那个时代好像大家都很积极的去寻找素材。说我知道像刚刚提到艾勒纽前有一个尤斯丁嘛，他好像就是被比较常 引述，就是说他就是一个记者从希腊思想中去帮助大家理解基督信仰。
诺斯底，对，诺斯底思想是希腊文化之下衍生的产物吗？
这个也有争论。有人觉得柏拉图无论是新柏拉图还是旧柏拉图产生了诺斯底主义。也有人觉得柏拉图借用了诺斯底主义来发展了他的学说。
诺斯底是一个人吗？
是一种知识。
他的创始者是谁？他的创始者不叫诺斯底。
他其实就是知识了。他不是一个人，对。他还有另外一种翻译叫做灵智。灵性的智慧。
让他出现的是什么？一个派别吗？一群人吗？
不知道。
不可考。OK。所以有可能柏拉图也是
当中的一员
啊。所以他们是一个神秘组织。
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说的严重一点哈，基督教的发展是建基于诺斯底思想的。
哇哦，
就是有这一种上帝的智慧临到这个世界啊。保罗所讲的在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当中有几句这个知识哈，他用的那个词就是诺斯底的那个这个诺斯底。
就是知识女神，知识是个女的高等生物。
她也不一定是个生物啊。
所以其实诺斯底对于基督教的影响应该是不可考。
Yeah. 大概对这套思想比较持负面态度的人一定会抗拒，认为保罗是在对抗。那比较能够接受的人可能就会说保罗的思想当中有某一部分也是有这样的元素的。
但是艾勒纽是反抗的，这个是明确的。
他反抗的是他那一个时代的那一批那种诠释底下的诺斯底主义。
他有反抗成功吗？
我们从我们现在对于诺斯底多么的无知就知道很成功了。
就是
我们对艾任纽也很无知啊。子龙，
就是大家听到这个字觉得很负面。
对
对，
诶，有吗？好，假设有神学生有。
对，OK。 那为什么艾任纽他当时要或者说哈，为什么诺斯底主义被很多基督教的人在当时拿来用或者来帮助教会来发展，来建构思想，来理解圣经哈。因为其实在犹太教当中哈，因为我刚开始接触诺斯底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一个很大的疑惑，就是犹太教不是一神论吗？为什么从犹太教当中发展出来的基督教会有人用诺斯底的思想呢？这不是明显很矛盾吗？
对啊。
那 OK， 我后来搞清楚了，犹太教的一神论并不是当时哈，犹太教的一神论也不是我们现在想的那么一神论。
我觉得你越讲越危险。
是天使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哈，到底在哪一个位置上？
天使是神。
对。他在哪一个层级？他不可能是那一个耶和华，但他是哪一个层级的？其实对于犹太教内部也有很多的争论，也包括对于基督教来讲，到底耶稣跟上帝的跟那个耶和华的关系是什么？
耶稣跟耶和华的关系？
对啊，
还是天使跟耶和华的关系？还是天使跟耶稣？
对对对，就是这一些，到底他们一起什么关系？诺斯底主义就告诉你有层层宇宙，在不同的层级上他们有不同的职位。
哦，但是圣父跟圣子应该是清楚的，只是天使真的不知道在哪里，是这个概念吗？
那时候圣旨还没吵，还没开始吵吧？
对啊，
还没开始吵，
圣旨都还哎，圣经正典都还没有哎，
就是是圣旨是不是
什么所出还
是
所生？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对是跟圣父是同这个同职，还是比他低一等？
好，那在这些搞不清楚状况之下，你觉得你获得了什么？因为你提出了一个疑问嘛，对吧？为什么一神论的犹太教会有诺斯底主义？那你得到的结论是，
不是一神论的
犹太教不完全是一神论？
这不是我的结论，这是我澄清了的前提，就是这就很合理的解释了为什么早期基督教会接受这一种东西来诠释他们的文本。那但是到了宗教改革也还有一个问题存在，就是圣经正典的筛选问题。
那是不是经过了哪一个阶段之后，教会开始出现了一种处处防备新闻新的知识的性格？
呀，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在中世纪。
因为有那个课纲出现了。
对，
课纲
真的就是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因为有课纲出现。
是对，艾热纽是设立课纲的人吗？不是，
没有，他是要怎么说，如果用课纲来比喻的话，他大概是在
教育部
没有，在教育局设立之前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我们应该要这样教书，
我们应该要有教育局。
对，我觉得他是说我们需要有教育部长。
我觉得他还没有到这个这么快，他只是说我们要好好的教书。对，那要教一些什么呢？我大概告诉你，这样这样是可以教的，那些是不能教的。对，
可是他是不是算是一个，就是指出说教师教书要有证照的一个人？
对对对，这个比喻太好了，我把它记下来。
了解，所以博弈端是第一本教科书，
教科书的制定参考书吧。
教科书。OK。
对，
好。然后这里有提到一个什么，复活节是哪一天？这个跟艾热纽有什么关系？其实，等一下，我们先来科普一下，复活节到底是哪一天呢？噔噔，子荣同学，我完全答不出来。
哎，我是逾越节隔天吗？
是逾越节隔天吗？你这样讲我好像也不能说你错了。他有一个很长的咒语，诶，你居然没有写那个咒语。
咒语哦，春分后的月圆前的第一个礼拜天。还是后？
对对对
咒语。我以为你说的是那个希腊文耶稣复活了。哦，真的复活了。那个
因为现在越来越懒惰，就是直接 Google 说请问哪一年的复活节是几号，就不用自己说。
对，所以在他们当年是怎么算出复活节的
啊？我不知道他们当年怎么算出的。那OK， 我把这个东西写在这里是想要说第一世纪不同的教会之间他们的实践也有很多的不同，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约定俗成就接受了刚刚那一串咒语之下的复活节。
因为耶稣受难不是一个固定的日期嘛，
但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立法理论上我假设应该没有那么完全。
你是说各地哪一个月份这件事其实没有统一？罗马帝国没有统一。
嗯哼，
各个民族可以有自己的时间表。
Maybe。
OK， 好，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
我有注意到科普特教会的复活节比我们晚，这个跟这个有关系吗？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关系。
说今天吗？今日
的到现在
啊，东正教也是啊，东正教也是，
整个东正教都是吗？
部分，因为我
知道圣诞节这就东西方教会是不一样，但复活节也不太一样。
我觉得也会随着某一些人他们就会去调整，我猜。就
我觉得复活节比较难理解，因为圣诞节是真的就不知道是哪一天。
嗯。
对，不知道耶稣哪一天诞生。
对。
他被藏起来了。
但复活节理论上就是是可以推算
出来
的。就福音给的线索是可以算出来的。
Okay. 嗯、yeah。那在当时比较大的争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复活节我们会把它放在主日嘛。
嗯。
那当时小亚细亚的东方教会他要遵守使徒约翰留下来的传统啊，在这个逾越节当天来守圣餐啊，来他们就是在那个节期当中啊，那一周当中
嗯
哪一天都可以。啊，或者说那两周哈，十四天。但是呢，罗马教会就特别要用这个，因为耶稣是在礼拜天主日复活的，那一定要在这一天哈。那而且呢，这个罗马教会的主教就非常的横哈，不跟我一样，我就要把你逐出教会哈，或者
这听起来就很政治操作啊。这应该
我觉得我们现在听起来很多很荒谬的东西，那或者很没有理由，就觉得很简单就可以解决掉的东西，我觉得在当时都有很多的考量。
你可以想象罗马主教在那边说罔顾事实一意孤行必将自食其果。
诶然后呢艾瑞纽就是去做调停的。在第一第二世纪哈基督教的群体各地各自都有不同的传承有不同的实践有不同的想法有不同的视为正典的经卷或者书信。
所以其实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不止人数增长其实他们那个时候也开始有不同教派的出现
从一开始就没有所谓的在现象上哈统一的教会
来那个天主教代表
我不是天主教
你是我们这边最靠近天主教的人请问天主教认同这件事吗
我相信我很多老师是会同意的只是终究这个讲出来还是一个蛮尴尬的事情。天主教有非常多的文化都还是建基在一个教会是在一个整体从一开始就是。
所以天主教不提艾瑞纽
有啊他们超爱提
的。
因为艾瑞纽讲了使徒统绪所以他们超爱提。
所以艾瑞纽反而是天主教的
合一圣人。对啊
他还不是一般的圣人他还是对教对对对 Doctor of the Church 就是对教会 对信仰有重大贡献的圣人
2022年1月份受封教会合一圣师
这样子的话他其实应该跟罗马教会的关系很好吗因为刚刚一万同学说他其实是东方教会的人但是天主教不是从西方教会延续下来的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分那么清楚的东西。
其实如果你读天主教的书它都会呈现每个圣人都跟天主教都跟西方教会非常好。
反正所有好人都是天主教支持天主教是这个概念吗
天主教有一个很重要的信仰叫做俗称圣母无原罪。但正式名称叫圣母始胎无颠历史上天主教很重要的一个质疑这个信仰的人是多马斯阿奎那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信仰我们会得出了一个世界上曾经存在一个人是不需要拯救的这个结论
哦、
对结果呢我的课程的讲义啊他就说中世纪有一位哲学家这样说
他把他名字杠掉就对了、
啊、对我觉得他对他来说这个讲出是这是阿奎那讲的太尴尬
不闹也不写就对了
对只有在讲罗马教会好的时候他们才会讲这个人是谁所以你会看到哦，大家跟罗马教会都很好
的确我觉得这个天主教把艾瑞纽定为教会合一圣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确提到了普世合一的教会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虽然在现象上没有统一但是呢他认为他用这个进口的比喻哈 商品进口到不同的国家去到不同的这个海口 海港，
那个年代有这个。
对啊，我也想说那个年代有进出货物的概念，好酷哦。好，然后。
哎，罗马，这个总销商是同一个，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说宗教改革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但我还是想要知道，你知道听故事，想要知道结局。艾瑞纽到底有没有让东西方对于复活节这件事情得到共识？
还在这里啊？哦，有啊，有啊，
因为我们从这里是插出去的。
哦，好，
我们要把故事讲完整。
哦，我以为故事讲完了，就是管他有没有共识，就是一开始就有很多不同的立场和表达。
嗯，
这个是我要想要讲的重点。
艾瑞纽跑去那个让东西方和好。
哦，因为艾瑞纽觉得这是实践啊，没关系啊。
哦，我大概看懂了，意思是说他没有促成共识，但是他阻止了分裂。
对。
哦，了解了解，好好，就是跟现在，算了，我不要乱举例好了。好，就是阻止了分裂，很好。
我好像怎么好像知道你要讲什么。
总话千万不要说出来，太恐怖了。好，嗯
，OK， 好，我们先暂时总结一下哈，就是在第一、第二世纪的时候，都已经知道是没有圣经正典的，
对，
或者说正典还没有成立啊，
对，
那也没有所谓的明文教义，每一个地区呢都有不同的传统啊，比如说艾瑞纽这一边啊，因为他是约翰的徒孙啊，罗马那边啊也有保罗的传统，耶路撒冷又有耶路撒冷的传统，什么都感觉都还是乱乱的情况下哈，
嗯，
有人说我们应该要这样来理解我们的信仰，
就是诺斯底派的人，他们其实是用这种至高未知的神明还有善恶，
是他们嫁接了一套，他们对嫁接了一套，对于艾瑞纽来讲是外部来源来解释圣经当中很多或者说他们当时所有的经卷当中的不合理性。
嗯，
我觉得以我们今天掌握就是这么多的资源，我们无法阻止这明晰，也可以想象那个时候的人无法抵挡诺斯底。
你用证明系来比喻，真的是韩国人会关掉。
哦，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有点污名化诺斯底。
对，因为人家诺斯底也不是要把你怎么样，的确有一些人是骗财骗色，艾瑞纽提到是有一些人是骗财骗色，但是如果我们从他真的要认识上帝的，理解这个世界啊，帮助基督教解决矛盾的前提之下，你不觉得很合理吗？
对不起，我已经被今日基督教洗脑了，我没有办法觉得很合理。
对，问题就是当时你怎么判断合理不合理？我们
所以上帝不就派了艾瑞纽来？
哎，是啦，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吗？
这个是啦，但是
这个说法很像郑明熙哦。
对啊，上帝为了让他们可以醒悟，就又差派了一个先知来到他们当中，这不就传统解法吗？
是啦，但是我们现在回过来看的时候的确会这样说了，但是如果在那个时候呢
历史不都讲死掉的事情，处在当下就变社会学啦，社会学是没有真理，完蛋了，好
耶、yeah! 我快要胜利了。而且哦，你看哦，即使我们现在所谓的正统哈，就有不同的圣经学者说彼得跟保罗这里不统一啊，或者约翰跟彼得哪里的论述有不一样啊。
好，
甚至
我们快要进入诠释学的世界了，赶快停止。
OK， 就有很多不同的学者哈，尝试去解这一个套，比如说他们提出说，在第一世纪啊，有一些固定的元素。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教义哈，那也有人呢是认为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就是慢慢发展起来的因为像是后来第四世纪，然后再到这个君士坦丁统一了，然后才有现在这种信条啦之类的东西。那也有人觉得就从新约当中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共通性啊，即使他们有差异，但是共性是更大的。那有一种就是称之为正统雏形，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什么是正统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去找就很简单，
嗯，
但我们现在是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嗯，
但对于当时的人他们没有啊。
但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啊，因为他们就是在一个还没建立正统的时间嘛。
对，这个就是子荣刚刚聊的就是说很有趣的一个东西，那个赛马理论。
什么是赛马理论？
如果我们看过了一个看一个赛马的过程，但是其实我们已经知道哪一匹马最后会得胜，那我们难免会把注意力放在那匹准备要得胜的马。那但是呢，我们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其实应该会
每一匹
就是可能很自然的哪一个比较抢眼，哪一个就我们就望过去。那比如说可能有很多个派别同时在并存于教会当中，那我们可能呢已经知道哪一个是后来主教会中的主流，所以呢我们就会把注意力放在上面。那反正这个之后呢，这一派之后就是不重要，他们快要败了，所以就对我们后来可能有些人知道那个奥古斯丁不是跟多纳图派在吵架。
先争多专有名词，好，反正就是一个派别叫多纳图。
多纳图派，那他去哪里了呢？不重要，反正总之他不见。对，没有啦。后来听说好像是，听说其实他后来好像穆斯林打过来之后，他就跟教会又合一了。好，没有，这是以题外话。
但我觉得历史学这件事很正常啊，因为就是胜利者的历史啊，就是在宗教之外。所有留下来的历史都是胜利的人啊，
但是
因为他们会把输掉人的历史烧掉，欸，
总这就意味着曾经有一段时间可能有很大比例的基督徒他们所信的所理解的跟我们非常的不像，然后我们所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那个时候可能很小众，然后我觉得这个对很多人也包括有时候的我多少是有一点震撼，特别是我觉得我希望我的信仰是有一个稳固的基础，或者我会不希望这个世纪的时候大家信的是那样，下个世纪的时候大家信的不是刚刚那个世纪那样。
好吧，我总觉得在历史的洪流当中上帝会掌权。
对啊，但是换一个更狠的说法是，凭什么你觉得我们作为胜利者我们是对的？
因为我们活下来了。
对啦，我们可以诉诸什么上帝掌权啦啦啦，对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那个时候来看的话就不一定是这样啊。那说再反观我们现在，说不定过个200年，我们就是那一批不会被重视的马。
上帝觉得我们有没有得救？
对，
对啊，因为我觉得子荣提出的疑问很真实，他也需要被解答。但是，可能我们今天举的例子真的太遥远了啦。艾勒纽时期，我们不可能有任何对不起，应该说艾勒纽时期留下来的证据。应该没有办法让我们确立当时到底发生了哪些事，因为它就是一些文件而已。如果我们现在去说马丁路德时代，或许我们还比较有把握，就是对跟错。对对对对对，没错，请听路德神话。
哦，其实我觉得
太遥远了，
蛮有把握的。当然还有一个可能性，我们觉得没把握的是不是文献不足，而是早期这个早期就是普遍人类历史了，第一到第五，甚至其实到现在也一样了，就写历史的人他有没有用我们现代所谓的客观的角度去写。
嗯
嗯，没有啊。
对 yeah， 像现在都没有啊。
对啊，不可能啊。
对啊对啊，所以 所以嗯啊，当然这个我不是说纯客观啦，就是比较平实啊，他像那个谁啊，教会历史学家第一位这个尤西比乌，他写的很多罗马战史也好，还是教会历史也好，很大程度上他是为了献给君王的，他会美化一些东西，从我们现在来看的话，
跟使徒行传一样。
这句话很有味道哦。
Yeah,
所以 OK, 再回到赛马理论的话，我要讲的就是作为已经被剧透的人，我们很难平时的我当然不会说客观啦，平时的去看待在第一第二甚至第四世纪之前教会所经历的，以及尤其是对于正统和异端这个我们非常看重的一个区分。
嗯
嗯
，Yeah, 而且呢，往往有一些教会就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越早的就是越好的，越
啊、
对，真理就一定是纯粹的，所以第一代的信徒一定是一模一样的。
我突然懂了一万同学的敌人是谁了。
哦，我没有敌人哦。然后。真理的特点一定是统
一的，跟刘晓波一样。
一定，那异端呢？一定或者说多元就一定是异端。
我想一万同学已经表明了他的立场了。各位听众，现在 接下来进入投票的时刻是吗？
我
们有这个小游戏吗？
我觉得我们今天到这里就不错，
很好。
对，我觉得也不用。对对，特别介绍艾瑞纽的什么东西，或者
反正我们等这一集上架，如果有人要敲往艾瑞纽，
好啊，来录下，继续来录一录。对对对，
啊，那今天就到这边里哟。